第三章，挺进加拿大，追寻太阳的人。马斯克去加拿大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，他在登上飞机的时候，只知道有一个远房表舅住在蒙特利尔，希望可以取得联系。1988年6月，他到达以后，找到一处公用电话，试图通过公用电话簿来找到舅舅，但未能如愿。之后他打电话给母亲，但却从他那里听到一个坏消息。在马斯克出发前，梅耶给表兄写了一封信，并且收到了回复。此时马斯克还在路上，舅舅搬去了明尼苏达州。这就意味着马斯克无家可归了，他只好提着行李去了青年旅馆。过了几天时间，在熟悉了蒙特利尔之后，马斯克决定制定一个长期计划。马斯克的家族成员分散在加拿大各地，他开始联系他们。令他感到欣慰的是，他只花了$100就买到了一张全国通用并且可以中途上下的车票。他一开始想前往萨斯喀彻温省，祖父的故居就在那里。在大巴行驶了1900英里之后，他在一个只有1.5万人口的小镇斯维夫特卡伦特下了车。马斯克在车站给一个远房表兄打了一个电话，并搭便车去了他家。之后的一年，马斯克一直在加拿大各地打零工。他先在另一位表兄位于小镇瓦尔德克的农场里种植蔬菜和打扫粮仓。马斯克在那里度过了他的18岁生日，与几个刚结识的远房亲戚及陌生邻居分享了生日蛋糕。在那之后，马斯克在温哥华学会了使用电锯锯原木。他去失业救济办公室询问哪种工作的待遇最好，但没想到这份工作竟然是清理木材厂的锅炉房，时薪$18。这是他做过的最辛苦的工作。我必须穿上防护服，摇摇晃晃地穿过狭窄的通道。马斯克说，你要用铁锹把滚烫的沙子、粘稠物和热气腾腾的残渣铲到洞口外面，而且你必须原路返回，因为没有逃生出口。旁边会有人把这些脏东西用独轮车运走，如果待在那里超过30分钟，你会被热死。最初一起工作的同事有30个，到了第三天，只有5个人留了下来。在那一周结束的时候，只有马斯克和另外2位男同事还在工作。当马斯克以自己的方式游历加拿大的时候，他的弟弟、妹妹和妈妈正在想办法前往加拿大。最后，他们在加拿大团聚了。当金巴尔终于和艾隆在加拿大重聚时，他们的固执和顽皮本性也重新绽放。1989年，艾隆终于进入了位于安大略省金斯顿的皇后大学。学习之余，艾隆会和金巴尔一起读报纸，为的是从中找出有趣的人并和他们见面。他们会直接打电话给这些人，问他们愿不愿意一起共进午餐。在被骚扰的众多人物之中，就有新斯科舍省彼得银行的高管彼得·尼克尔森。此外，他还是多伦多蓝鸟棒球队的营销主管及环球邮报的商业专栏作家。尼克尔森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男孩打来的电话，我不太习惯这种贸然邀约，尼克尔森说，但我还是被他们精心准备的说辞说服了，并同意跟这两个锐意进取的年轻人共进午餐。这件事6个月后才排上尼克尔森的日程，马斯克兄弟坐了3个小时的火车，最终准时出现。马斯克兄弟给尼克尔森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两个人都表现良好，举止得体。埃隆表现得更加极客和笨拙，而金巴尔则有魅力得多。他们越来越让我刮目相看，尼克尔森说，他们的意志太坚定了。尼克尔森最后给埃隆提供了一份暑期在银行实习的工作，并成为他们值得信任的导师。第四章，第一次创业，征服网络世界。1994年夏天，马斯克和弟弟金巴尔迈出了美国梦的第一步。他们开启了一场横跨美国的旅行。金巴尔当时是大学专业画家画室的承销商， 而且做得还不错，算得上是一家小型企业。他卖掉了专营权的一部分，再加上马斯克手头的一些钱，买了一辆生产于20世纪70年代的宝马 320i。 兄弟二人在8月开始了一段游历旧金山周边的旅程。那时候加利福尼亚的天气持续升温，他们第一站到了努德，这是莫哈韦沙漠旁边的一个城市。由于车里没有空调，在近120华氏度的高温天气下，他们汗流浃背，一路上不得不把 Cars GR 当作临时休息区，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。他们一路上嬉笑打闹，和许多20岁的年轻人没什么两样，但这次旅行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做一场资本家的疯狂白日梦。万维网开始向公众开放，这要感谢像雅虎这样的门户网站，以及像网景这样的工具浏览器。马斯克兄弟开始将目光转向互联网，思考如何成立一家公司，在互联网上做一点事情。从加利福尼亚到科罗拉多，再到怀俄明、南达科和伊利诺伊，马斯克兄弟轮流开车，期间谈天说地，不断进行头脑风暴。他们就这样一路向东开，好让马斯克回到学校迎接秋季开学。他们在旅行中想到的最好的点子是为医生建立一个网站，这并不是什么雄心勃勃的电子健康档案计划，而是一个供医生交换信息和协作的系统。医疗行业似乎是一个可以被颠覆的行业，金巴尔说，我制定了一份商业计划书，后来还制定了销售和营销计划书，但这个项目最终没有成型，因为我们后来对这个项目没兴趣了。刚刚进入暑期，马斯克便在硅谷找了几份实习生的工作。白天的时候，他在位于洛斯加托斯的品尼高研究所实习。这家创业公司被媒体大肆吹捧，他的一群科学家正在研制超级电容器，可以作为电动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的革命性燃料来源。马斯克的工作后来发生变化了，至少在概念上转向了更加异乎寻常的领域。马斯克大谈特谈如何用超级电容器制作电影《星球大战》中的那些激光手臂，以及如何将其应用在其他的未来派电影中。这些激光枪可以释放巨大的能量波，枪手可以在枪的底部更换超级电容器，就像更换弹匣一样，然后继续发起攻击。超级电容器在未来也有望能给导弹提供能量，发射导弹时会产生机械压力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超级电容器比电池更稳定，可以长时间稳定地储存电荷。马斯克爱上了在品尼高的这份工作，并开始在品尼高以超级电容器为基础展开了一系列商业试验，做着他的实业家白日梦。到了晚上，马斯克就来到位于帕罗阿尔托的火箭科学游戏公司，这是一家创业公司，致力于打造世界上最先进的视频游戏，并用光盘代替卡带，这样便可以存储更多信息。从理论上来说，如果采用光盘，他们可以在游戏中保留好莱坞式的叙事方式，并能保证产品的品质。而且他们的全明星团队由一群工程师和电影人组成，并且已经崭露头角。托尼·法德尔当时就在火箭科学游戏公司工作。在苹果公司任职期间，他推动了 iPod 和 iPhone 的研发工作。这支团队中的某些成员日后帮助苹果开发了多媒体软件 QuickTime。他们还招来了工业光魔公司，为电影《星球大战》制作特效的那群人，以及在卢卡斯娱乐公司开发游戏的一批人。在火箭科学游戏公司的实习经历，让马斯克从人文和文化的角度闻到了硅谷的真实气息。这里一天24小时都有人在工作，而且马斯克每天下午5点钟才到公司，开始他的第二份暑期工作。在其他人看来，这一点也不奇怪。我们雇他是为了让他写一些无足轻重的基础代码，公司早期的工程师彼得·巴雷特说道。他的思维很清晰，没过多久，我发现他已经不再需要别人的指导，最后他开始独立做他想做的任何项目。 具体来说，他们要求马斯克写一些驱动程序，使手柄和鼠标适用于各种计算机及游戏。与那些将打印机或照相机和家用计算机连接起来的脑人程序一样，编写驱动程序是一项非常繁重的工作。作为一个自学成才的程序员，马斯克陶醉于自己优秀的编程能力，于是公司分配给他一些难度更大的工作。我试图找到执行多重任务的方法，你可以从光盘读取视频资料，同时还可以运行游戏。马斯克说，在同一时间，你需要在做这个或者做那个之间做出选择，这就是程序设计的复杂之处。马斯克必须直接向计算机的主微处理器发出指令，调试那些最基本的功能，以便让机器运行。苹果公司 QuickTime 项目的前首席工程师布鲁斯·里克曾经负责招聘马斯克，他惊叹于马斯克通宵工作的能力，他精力充沛，里克说，那时候的孩子不懂硬件是如何运作的，但他有着个人计算机黑客背景，从来不畏惧解决问题。马斯克发现，硅谷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乐土，这里遍地都是机会，能够实现他的野心。他连续两年都在夏天回到这里，在宾夕法尼亚拿到双学位后，便一路向西来到这里，并永久定居下来。他最初打算在斯坦福大学攻读材料科学和物理学博士学位，希望能够推进他在匹尼高从事的关于超级电容器的工作。但随着故事的发展，马斯克在斯坦福大学待了两天就退学了，因为他无法抗拒互联网的诱惑。他劝说金巴尔也搬到硅谷，这样他们就可以一起征服网络世界。